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台积电宣布在美投资1000亿，川普表示关乎经济和国安。
美乌闹翻，川普下令暂停对乌克兰军援。
美国国会再推法轮功保护法案，制裁中共活摘器官。
川普国会首场演讲，外界关注五大看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这是他自1月20号再次就职以来首次国会讲话。不同于他2017年对国会的演讲，2025年的川普以美国优先政策全面重塑外交与经济体系。预计川普将在演讲中提到其对乌克兰政策，也会对如何结束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作出表示。此外，川普政府正在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重组，预计马斯克将在国会旁听席上出现。川普可能在演讲中为该部门改革辩护，但民主党方面预计将对此进行强烈批评。川普上任30多天以来，川普政府推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涉及经济、移民、乌克兰和中东政策以及政府重塑。在这次演讲中，川普将向美国国会、全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展示未来4年政府的施政方针。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达默周一提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实施为期1个月的部分停火，涵盖空中、海上攻击和能源基础设施，但不包括地面作战。该提议是在川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爆发激烈争执之后，英法紧急行动，重申对乌克兰支持下提出的。马克龙在接受《费加罗报》访问时表示，欧洲地面维和部队需在停火协议的第2阶段才会部署到乌克兰，但没有说明如何监控停火范围。法国外长巴罗表示，若俄罗斯总统普京遵守停火，才可能正式推进和平谈判。而泽连斯基在伦敦被问及英法提议时，仅回应“我一切都了解”。英国武装部队大臣布拉德则拒绝证实该提议，仅称英法正与盟友讨论多种选项。欧盟27国领导人将于3月6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讨论队伍援助和欧洲安全保障。德国计划成立4000亿欧元的国防基金，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
川普总统3号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开指责日本和中国通过压低货币汇率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表示已致电两国领导人，要求停止这类行为。川普强调，这对美国企业构成不公，尤其是对重型设备制造商等出口企业造成竞争压力。针对川普的指责，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否认政府有意压低日元，并称与美国及7国集团已确认其货币政策立场。日本经济大臣赤泽亮正也表示，政府仅在日元出现投机性波动时才会干预市场。根据美国财政部去年6月的报告，日本因多次干预外汇市场而被列入外汇操纵观察名单。2023年对美贸易顺差达624亿美元，中共则于2019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20年取消认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推行自愿离职和提前退休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每个人5万美元的补偿，以缩减人员规模。根据 SEC 首席运营官约翰逊于2月28号发布的内部备忘录，员工需要在3月21号之前决定是否参加该计划。此举是为了响应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削减人员与控制支出的要求。SEC 已通知各地区办事处的主管将削减部分岗位，并要求加入工会的员工于4月中旬恢复线下办公。川普政府与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加速推进联邦人员精简计划，通过裁员和买断的方式，已削减了超过10万名联邦文职人员。SEC 强调，该计划仅针对长期雇员，允许他们选择辞职， 转至其他机构或立即退休。
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3月3号在国会山出席圆桌会议，支持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把她撤下法案。这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梅兰妮亚的首次大型公开活动。这个法案旨在打击人工智能生成的色情内容，明确规定任何人在网络上故意发布或威胁发布逼真的、可识别真人的 AI 色情图片与视频都属违法。并要求媒体公司在接到举报后48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法案目前已获得参议院通过，将提交众议院审议。梅拉尼亚在演讲中援引受害人的经历，强调 AI 色情内容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特别是未成年女性受害者，许多人因此遭受心理创伤，甚至自杀。她呼吁科技应成为打击犯罪的工具，敦促众议院尽快通过法案。并交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司法部3号宣布，27岁的海军预备役人员雷蒙德·安德烈斯·宗巴因涉嫌贿赂公职人员、非法获取美国国防部 ID 卡而被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他将面临15年的联邦监禁。法庭文件显示，2025年1月，执法部门接获举报，宗巴向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基地人事办事处员工配偶行贿，试图为未经授权人士办理国防部 ID 卡。该配偶负责 ID 卡的发放事务。2月13号，宗巴携三人从纽约前往杰克逊维尔，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非营业时间，该人事办公室员工的配偶为其中的两个人办理了 ID 卡。次日，宗巴向线人支付3500美元以换取2张 ID 卡，他随即被捕，ID 卡也被收缴。此案由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与国土安全调查司联合调查，宗巴目前已被拘留，等待进一步审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积电宣布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川普表示关乎经济和国安，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大亨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预定3号升空之前取消了星舰火箭最新一次试飞，但是没有特别说明问题何在。 SpaceX 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说，暂停今天的试飞尝试，星舰团队将决定下一次最佳可行的试飞机会。这款全球最大、最强力的火箭原定于晚上6点45分在德州波卡契卡星舰基地升空，没有搭载机组人员。这次试飞是星舰第8次轨道飞行任务，也是上次试飞时在加勒比海上空戏剧性爆炸后的第一次。今年1月16号试飞时，星舰的上节在英属土克凯克群岛上空解体，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星舰暂时停飞。2月28号指示可以复飞。
周一，苹果 CEO 库克暗示本周将发表 Air 相关新产品，外媒推测可能是搭载 M4 自研的 MacBook Air 轻薄笔记型电脑。它配上一段6秒的影片，其中的文字叙述为“空中有东西”，暗示将发生令人兴奋的事情。专栏作家葛曼在最新预测中提到，M4 版的 MacBook Air 将于本周发表核心，配备10 CPU、10核 GPU 和 16GB 记忆体，可同时连接2个外接荧屏，功能更接近高阶机种的 MacBook Pro。
微软正在对其医疗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改造，该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的语音激活 AI 助手，将其听写解决方案和环境聆听解决方案的功能结合到一个工具中。微软称，该产品将能够帮助医生快速从医疗来源获取信息，并自动的起草临床笔记、转诊信、就诊后的总结等。这是微软的最新举措，旨在帮助医护人员减少繁重的文书工作量。文书工作量是该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微软全球首席医疗官戴维·鲁博士在与记者的简报会上表示，通过这项技术，临床医生将能够专注于患者而不是计算机， 这将带来更好的结果，并最终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医疗保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宣布，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新增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扩大芯片生产和研发。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笔投资不仅涉及美国的经济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请听报道。
台积电于3月3号在美国白宫宣布，未来四年内将在美国新增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务。这笔庞大的投资将用于新建3座芯片制造厂、2个先进封装设施以及1个大型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这笔投资将支持人工智能芯片的生产，助力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加上先前的650亿美元投资，台积电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将达1650亿美元。川普强调，这项投资对于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指出，台积电的扩建将减少美国对亚洲芯片的依赖，并在人工智能及其他高科技领域巩固美国的优势。他表示，芯片是21世纪经济的核心，若没有芯片，汽车与先进制造业都将无法运行。台积电的投资将促进美国经济活动，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针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对美国芯片供应链的影响，川普坦言，若台湾发生冲突，将是一场灾难。但台积电在美国的扩产，将让美国在芯片领域拥有更大自主权，降低潜在风险。他强调，这项投资计划使美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份额有望达到40%。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台积电追加投资与美国政府推动的芯片法案及关税政策密切相关。根据该法案，台积电已获得66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并将因新投资获得更多支持。卢特尼克指出，台积电在美设厂不仅能直接面对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还能有效规避未来可能针对进口芯片的高额关税。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台湾拥有最先进的生产设施，并为苹果、英伟达、AMD 和高通等美国科技巨头提供芯片。由于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台积电将产能部分转移至美国，被视为分散风险并确保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面不欢而散后，欧洲18国举行了峰会，表示支持乌克兰，并达成一个和平计划，准备递交给美国。泽连斯基公开表示，结束战争还非常遥远。川普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军援。与此同时，俄罗斯公布了一项重要计划，会对乌军造成严重打击。请听报道。
3月2号，泽连斯基在欧洲峰会后说，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距离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仍然非常非常遥远，并补充说，尽管他最近与川普关系不稳，他仍要依赖美国，期望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泽连斯基3号在 X 上再发帖说，我们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已经进行了会谈，其他步骤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努力为外交创造条件，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安全保障必不可少。今天，我们继续与欧洲伙伴合作，建立特殊的外交和安全架构，并非常希望得到美国在和平道路上的支持，使我们更接近和平。在泽连斯基和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有争议的现场会谈几天后，川普在3号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包括运输中的武器。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预告， 4号晚上他将会宣布一件大事。他3号对泽连斯基的声明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仍然非常遥远的说辞做出回应，说这是泽连斯基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声明，美国不会忍受太久，这个人就不想有和平。而欧洲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没有美国他们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而向俄罗斯展示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好的声明，他们在想什么？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同一天表示，川普与乌克兰达成的关键矿产协议不足以在任何和平计划中提供安全保障，来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袭击，也是打算敦促美国总统提供更有力的防御支持。不过白宫在3号还对欧洲主导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表示欢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说，我们欢迎欧洲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欢迎欧洲人为欧洲采取行动，但他们也必须为了这个目标真的投资。在泽连斯基发表了最糟糕的声明后，美国媒体发消息说，川普3号将与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其他人会面，讨论乌克兰问题，可能讨论完全冻结拜登批准的2025年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少将斯基比茨基3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项计划，他表示俄军正在大幅增加了各种无人机的产量。斯基比茨基说，现在俄军无人机类型可以战斗、打击、侦察、诱饵，接下来俄军计划是增加发射无人机的发射台数量。根据俄罗斯指挥部的计算，如果上半年的计划可以实现，他们将能够一次发射约500架无人机，而这对战场上的乌军来说非常不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近日再次联手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制裁涉及活摘器官的中共官员及相关个人，并要求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器官移植行为进行全面报告。该法案若通过，将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进一步追责。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近日再度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针对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并强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径。该法案是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分别于2月24号和3月3号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出。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中共器官移植政策的详细报告，并对明知故犯、参与或协助强摘器官的个人实施制裁。根据法案内容，对涉及活摘器官的个人将从经济和签证两方面施加惩罚，包括资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可对违规者处以最高$1,000,000罚款及20年刑期。该法案还要求总统在法案生效180天内向国会提供相关名单，并在5年内持续更新。克鲁兹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严重侵犯，美国有责任打击此类恶行，并确保中共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共同推动该法案的其他参议员还包括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知名媒体人 China Insider 频道主持人 David Zhang 指出，这一法案可能是目前少数几个能够汇聚美国两党共识的重要法案。
因为其实长期两党，美国的两个政党，它对于很多事情上的分歧已经到了很边缘化的地段。可是对于中共来讲呢，却是两党现在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共的这个危害性、可怕性，以及它对于人类这种摧残，包括在肉体上摧残，还在精神上摧残。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届国会能够通过这个抖音禁止法案的其中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的法案呢， 它其实可以推动两党之间的一次，我个人其实认为是仅有的一到两次合作的一个法案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员应该都去支持的一个法案。
该法案在众议院同样获得跨党派支持。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派特·瑞安表示，必须让中共及其支持者对活摘器官的罪行负责，并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宗教自由与人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签署行政令，对华关税升至20%，周二生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署行政令，对华关税升至20%，周二生效。
阿拉伯联盟领导人齐聚开罗，讨论加沙重建计划。
美国国务院文件严格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国防部长下令员工必须回复马斯克工作问责邮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阿拉伯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周二齐聚埃及首都开罗，讨论加沙地带的重建工作，作为对美国中东里维埃拉计划的替代方案。路透社报道，埃及的草案将哈马斯边缘化，由阿拉伯、穆斯林和西方国家控制的临时机构取而代之。阿拉伯联盟一位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阿拉伯各国外交部长前一天在开罗举行闭门筹备会议，重点讨论不迁移加沙人民的重建计划，并将在峰会上提交给阿拉伯领导人批准。在该峰会召开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在国会演讲中再次对川普的加沙计划表示支持，称其富有远见和创新。现在是给加沙居民一个真正选择的时候了，现在是让他们获得离开的自由的时候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3号表示，有关减少全球塑料污染的国际条约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年8月与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法新社报道，去年12月，在韩国举行的前一轮谈判本应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针对如何阻止每年数以百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环境讨论了一周，但因许多产油国的反对，没有达成共识就告终。塑料污染随处可见，在最高的山巅、最深的海沟都能发现塑料微粒，甚至遍布人体几乎每一个部位。大约150个国家的代表上周在罗马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在最后关头达成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财务协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新一轮塑料污染条约谈判将于8月5号到14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布一份内部指导文件，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据美国之音3号报道，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这份文件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在用词上谨慎。文件指出，如果使用形容词 Chinese 中国的、中国人，可能让人误解为对中国人民，在文化或语言方面会有负面的暗示，所以要求必须改用更具体的词汇，避免使用 Chinese。 例如在谈论政府行为时，应直接使用中共 CCP，强调中共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拥有的最终决定权。文件还建议，描述中国的恶意行为时，不要用 Chinese 作为形容词。作为形容词，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美国政府将这些行为归咎于中国人民。此外，国务院不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中国，而只简单称其为 China 中国。
中共政府近期将举办两会，中国时政分析专家李彦明四号透过大纪元新闻网发表文章，针对中南海高层最近一个月内的一系列异常举动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共政府在短短一个月内出现了六大异常动向，其中包含加强对共军及高级将领的管控，要求共军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升级对军事信息的封锁程度，习近平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中要求维护政权安全，国务院发布国家级突发事件预案以及提出防范大震巨灾等倡议，认为末日恐慌的情绪可能已经在中共政府高层内部蔓延，推测共产党政权可能已经面临的严峻挑战。李彦明总结称，目前中共政府不但面临军方高层的内斗，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更接连不断的发生，同时还要担心民怨沸腾可能带来的风险，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可能已经处于一个空前的严峻状态，大规模影响政治或社会的重大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一下令五角大楼所有文职人员必须回复总统川普与马斯克共同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发出的每周工作问责电子邮件。马斯克曾明确警告，任何人如果没有回复两次，将直接遭到解雇。海格塞斯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指令，强调违反规定的雇员可能面临进一步审查。政府效率部团队目前已在人事管理局内设立办公室，并实际控制管理数百万联邦雇员人事数据的系统。除了推动周报制度，这个部门还策划了一系列精简政府的措施，包括辞职延期计划与大规模裁员方案。据悉，社会保障管理局已计划裁减约7000个职位，而总务管理局则被要求提出将组织缩减50%的方案。
之前，川普曾提名前职业摔跤联盟高管麦克马洪担任教育部长，参议院三号通过了这项提名。川普明确表示，他希望关闭教育部，让麦克马洪自己想办法失业，而麦克马洪的任务就是推动教育部的裁撤。目前，虽然国会还没有迹象显示支持这项计划，但是教育部已经开始缩减人力。根据 CNN 的报道，教育部向部分员工提供最高$25,000的补偿，要求3号晚上11:59之前决定是否接受自愿离职。川普推动教育部裁撤，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需要看国会的态度。据悉，教育部管理$16,000,000学生贷款，并资助全美所有的公立学校，关闭教育部影响巨大，困难不小。未来几个月，教育部可能会面临更多变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行政令，对华关税升至20%，周二生效，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周一再次重挫，标普500指数创下数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下跌了超过2.6%，至18,350.19点，受于2024年10月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科技七雄全线下跌，中小盘股也遭到抛售。债券市场周一上涨，与此同时，比特币的价格当天暴跌。道琼斯的数据显示 ，CoinDesk 比特币价格指数下跌近9%，至85,936美元，为去年8月5号以来比特币的最大百分比跌幅。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全球市场的最新数据显示，期权交易者正在准备应对一场即将到来的股市崩盘。
美国总统川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致伟大的美国农人，准备好开始生产许多在美国境内销售的农产品。4月2号会对外来货课征关税。就在白宫3月4号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再加征10%的关税生效之际，中共财政部表示，中方将对美国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加征15%的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 蔬菜和乳制品加征1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3月10号生效。中国商务部还表示，已将15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还将10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推迟一个月后，从4号凌晨开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号表示，加拿大将从4号起对价值107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
中共14届人大三次会议于5号开幕，11号下午闭幕，会期7天。会议期间，中共国务院有关部门将举办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的3场记者会。中共人大开幕前记者会4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在记者会上表示，不可否认，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稳定外需面临的困难挑战加大。从国内看，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关于有效遏制中国新增隐性债务等问题，娄勤俭表示，截止到去年年底，2024年人民币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2025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的相关工作已经启动。中共计划加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实施情况。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3月3号签署行政令，将对华关税由10%提高到20%，新政策于周 2正式生效。此举被视为对中共未能有效遏制非法毒品，特别是芬太尼流入美国的回应。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将于2月5号开始生效的对华关税由10%提升至20%，该政策将于3月4号正式生效。川普政府指出，此举旨在回应中共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非法流入美国。根据行政令，北京未能通过合作执法来缓解非法毒品危机，因此美方决定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措施。芬太尼是高度成瘾的合成毒品，2024年在美国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评中共以整治芬太尼作为交换取消关税的条件，并强调中共有能力立刻阻止芬太尼潜体流入美国，却迟迟未采取有效行动。针对美方的关税政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称，北京正在研究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在内的反制措施，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可能成为报复目标。这一策略类似于2018年美中贸易战期间，中方对美国大豆、牛肉、猪肉等产品征收高达25%关税。目前，中国仍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市场，2024年进口额达292.5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14%。川普在白宫还表示，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关税也将于周 2生效，并强调，除非这些国家在美国设立更多工厂，否则无法避免关税。他同时警告，任何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国家将面临美方自4月2号起的对等关税政策。美国之音指出，墨西哥已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向北部边境派遣几千名军人，从而避免川普的第一轮关税，并在此后加紧禁毒，暗示将对进口中国商品采取新的措施。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周一在川普发表讲话前的记者会上说，墨西哥政府冷静等待川普的决定，但如果施加关税，墨西哥将会回应，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回到目标的2%，包括摩根大通及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华尔街巨头表示， 做多美元是一项相当拥挤的交易，可能不会持续下去，能够获利的机会也降低。媒体报道，前雷曼兄弟交易员 Bear Traps Report 创办人 Larry McDonough 表示，川普政府正故意引发一场经济衰退，从而解决美国37兆美元的债务问题。请听报道。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美元在过去一季上涨 7.1% 的气势被削弱，华尔街投资者开始转向，做空的情绪上升。资产管理机构 DWS Americas 主管乔治·卡特兰伯内表示，如果经济出现更多疲软迹象，将是美元下跌的征兆。只是如果看到美元大幅走跌，代表市场的降息预期有所改变，而全球其他央行的措施也有调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欧洲的金融家现在在做空美元，他们大概应该是跟这个欧洲的左派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就是不看好美元，认为欧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依靠美元。我相信他们很快可能就会碰壁的。如果这个欧洲进一步，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问题上继续跟美国分庭抗礼，继续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协助战争的话，就会对这个欧洲的经济受到更大的打击，欧元对美元只会继续的下滑。所以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这种做空的手法应该是有一些深层政府背后的这个在伏击美国的含义，但是我相信不太会得逞，长期要做空的话可能会让他们血本无归。我相信随着美国这个关税政策，川普让美国再度强大的这些政策一一实施，美元只会变得更加坚挺，而这个欧洲会在俄乌战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